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七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哈，是比较特别一点点，对我还好像都是不适应哈，因为第二个礼拜天我很少在广州的哈，本来这个礼拜应该去阳江呢，本来应该在阳江，但是因为昨天我们有一位三弟弟兄的这个毕业晚会哈，所以我们就调了一下，调了一下，所以就第二个礼拜留在广州啊，下个礼拜才去阳江啊，正好下个礼拜我也放假了，我们一家会去。一家去正好也在那边跟那边多待几一两天，跟那边弟兄姐妹有些美好的一些团契，一些美好的交通，就说上帝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是在实际的信仰生活中点点滴滴，我们的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甚至我们的学校，都是一体的，都是在基督里面，每一天我们去真实的经历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那么来看看罗马书，我们继续的，今天我们会思想很重要的内容，也是很困难的内容。那我们很快的看看大纲，我们就过一下引言给主题，是一章一到十七节，从第二章的第一节，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开始讲什么？讲普世人的罪恶。这是我们知道所有的信仰，我们要确认人类的完全堕落败坏，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确认的。那我们也因这个缘故，五六七这三个点发什么呢？是讲到什么？讲到什么？我们无论犹太人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反过来上帝翻转，无论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都是在基督里边得到上帝的赦免和拯救，这个是很奇妙的无条件的一个恩典。那我们到从第八点讲因信称义的结果这个我特别喜欢啊，包括你看我们其实上这刚结束的这一个学年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生我们的主题经文就是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就是在患难中的喜乐。果真不假，我们在今年遇到一些患难，不只是教会，学校也遇到了，所以你孩子们所思考我们的经文跟我们所经历的也验证了，不断的经历我们的信仰跟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是一致的。那因信称义的结果，然后到第九点讲因信称义的原理，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确认，恩典大过过犯，恩典它胜过一切的罪恶。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要面对这个靠着主们胜过我们的罪恶，这个世界的罪恶。那我们来看到，然后来讲到因信称义的落实里面，我们今天上个礼拜把它结束了。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罪，这个是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记得。基督徒怎么知道怎么凭果子可以认出树来呢？不是单看他的行为的好坏，还是看一个人是不是愿意一个勇于认罪悔改的人。你有一个信主，有不信到信主，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果效就是你开始对罪觉悟了，对罪敏感了。不是说基督徒不会犯罪，而是说我们犯罪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感受，你自己知道的。然后到从旁边人看到你有没有一颗认罪悔改的心，借着你的态度，然后以至于你能够靠得住胜过你的罪恶，脱离罪。第二是让因信我们脱离律法。其实最近我在灵修这个希伯来书跟那个雅各书里边，他常常律法他前面加了一个什么使人自由的律法。但我们发现呢，如果我们不是正确理解这个律法，律法就变成捆绑，变成你的绊脚石，变成你的障碍。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律法是什么，是确实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脱离律法，然后呢让我们活在圣灵里，大家是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那在这里我们等会我给大家有三句的总结，开始我们新的一个讲题。那好，紧接着从十一，我们今天开始讲第九章到十章，我们会讲第九章的一部没讲完哈，我留了一部分。那讲九到十一章是讲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作为他的选民，其中一小部分人成为他的子民，大部分的以色列人被拒绝了，救恩领到了外邦人，也就是上帝的主权的拣选， 也就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最难的一个点预定论，今天我们会再进行思考这些经文。那紧接着到了13点里面，从12章到15章讲因信称义的生活，这是一到11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教义性的真理。从12章到15章13节讲因信称义的生活。所以我们为什么是说无论你把一只猴子带在家里面训练它，你让它模仿你的动作，跟你一同睡觉一同吃饭，猴子永远是猴子。你把猴子带回家训练50年，它在教会里面坐着50年还是猴子，它不是人，你明白吗？没有基督的灵，没有基督的恩典，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人是个可怜的灭亡之人。你不可能通过人的训练能够把一个猴子训练成人，在教会也是如此，你不可能唤醒一个沉睡的人，你不可能让一个灵性败坏的人用人的方法人的说教能够把它改变成一个基督徒，这是痴心妄想，不可能的。上帝的工作唯独上帝他才能做到的，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是因信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些因信称义的教义信仰带来以信称义的生活。好，保罗为外邦人的使徒，这个我们保罗用他的领受真理的心和他的生命和他的生活和他的侍奉和他的就是里里外外都来见证他所传讲的真理和他所传讲的生活，保罗真实的这样成就了，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标本。所以很有意思啊，上帝讲真理讲生活讲侍奉，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它是一个活标本，保罗是一个活的标本。其实我们今天在座的，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都是活标本。这个真理不是保罗的，不是保罗可以做到的，你做不到的，也不是保罗靠自己能做到，你不能靠自己能做到，保罗靠着基督可以做到，你靠着基督也能做到。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概念。好，我们然后来到了什么结局，问安和最后的主劝勉，我们就快一点结束。那我们今天呢，好，我们讲第9章之前第8章，我想用三句话给大家最后的一个迎接大家开始进入第9章。我们说罗马书第8章因信称义让我们活在圣灵里，我们圣灵的工作是完美的，我们不多讲。我要用最后的罗马书最后的三句话，也就是说我们说罗马书最后一部分叫基督徒得胜的凯歌。基督得胜的凯歌记住三句话。第一句话，有基督帮助我们，没有人能抵挡我们，这是基督第一个宣告。大家要记得好，我再说一次，因为有基督帮助我们，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有基督称我们为义，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有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第三句话。所以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最后的得胜的凯歌里面，你要记得这三个伟大的宣告。保罗是因着圣灵在他里面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信心，不是从人来的。所以今天我希望呢，有机会我你要小心，如果下午参加我团契的人肯定会问你罗马书最后八章我今天跟大家的那个三句话，你记一记。所以参加我小组的有点压力哈，下午有点压力哈。三句话哈，我再告诉你一次，给你一次机会。因为有基督帮助我们，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因为有基督称我们为义，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第三句话，因为有基督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不要有压力，你能够把这三句话说出来了，我大大的祝福你，我心里为你祷告，我在你面前为你喜乐，你有福气了。所以你说出来我就阿们，因为你是一个得胜有余的基督徒。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来到第9章又来了，给你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是个神学上的难题， 这个理性上的难题，但是也是个基本功。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讲预定论太难了，预定论最好不要去讲，这个最好不要去触摸它，这个触摸它做谁触摸谁死定了。而且就讲的预定论最好讲的调和一点的预定论，不要讲双重预定论，双重预定论太难了，太超越人的理性了，很多的神学家也最好把它调和一下。但是他带着一种警告，你说为什么老讲预定论，预定论又不是整本圣经的这个真理，你整天讲嘛，当然没有整天讲，现在我在这里才讲。但我只是告诉大家，预定论对非信徒来说不要讲，真的不要讲，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讲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讲了会把很多人，把不信的人拒之门外。很多人因为还没有神的灵，你讲一个绊倒一个，但是也不是回避他，但是你对基督徒你必须讲预定论。如果你对一个已经得救的人不讲预定论，你对不起那个弟兄姐妹，我跟你讲真的，如果他是基督徒，无论他知不知道预定论，他接不接受预定论，他反对预定论，但是如果你不跟他讲一次预定论，我鼓励你回去跟他讲一次，否则你会亏欠这个弟兄姐妹。就像一个不信主的人，你不跟他传讲一次福音，你亏欠他，这辈子你欠他的，你真的欠他的债。我跟你讲哈，特别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同学，如果你不跟他讲一次福音，他就死掉了。你有机会跟他讲，你不跟他讲，你这辈子欠他的债。所以我记得我在武汉的时候，我认识一位很敬虔的弟兄，他却是聚会处背景的弟兄。我去他的家，他在写信。我问你写信什么信，他说我70多岁了，我身体不好了。他在跟他的大学的每一个同学在写一封信。他说他以前有很多顾虑，有很多压力，不同的同学，不同的背景，他没有勇气。但是他现在觉得他需要跟他所有的大学的每个同学写一封信的原因是他欠他们的债。他觉得应该跟他每一个同学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写一封信告诉他们关于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福音的消息。竟然那一天我在他家里面，他专门跟他的不同阶段的同学开始写一封福音的信。所以这个一直给我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很敬虔的一个老弟兄，他的生命里面所表现出来那种欠福音的债。但第二，我跟你讲第二件事情，如果你接触任何一个基督徒，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至少哪怕他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如果你没有跟他讲一次预定论的话呢，请你有机会跟他讲一次，或许他抵挡你，或许他误解你，或许他攻击你，或许他欣赏你，你仍然跟他讲。为什么？就像你生了一个孩子，没错，你孩子妈妈在怀胎的时候，你不要跟你的孩子讲你将来长大了你出生了要干什么，他不懂，你只好好的去保养好你的身体，好好的让这个胎健康的成长，让你胎能够健康的出生，这是你的本分。但是当你孩子出生之后，你要教养他，你要告诉他慢慢的长大，他为什么要生在这个地上，他为什么活在这个地上，他已经有生命了，你要告诉他你的生命是从哪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你为什么要活在这个地上，这是人生的三个，人生的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明白的，但是很多人也不明白的问题一样的。你要告诉基督徒你为什么能够重生，神为什么拣选你，神拣选你怎么拣选你的，也就是你怎么出生呢，你将来要往哪里去，你仍然要明白，让他明白上帝的救恩绝对超过你想象。有人说你的根据在哪里，哎呀牧师你这个是你的观点，你太强加你的观点了，我今天不能讲，请大家有机会做你的个人研读圣经的一个章节，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你回去整整的去看一看，就看我的观点是我个人的还是来自上帝的，仔细去研究，我今天不能讲，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全章，保罗讲两个核心，说在我来到你们哥林多的时候，你们还不信主的时候，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我要给你们传讲的，但是不是靠着我，是靠着圣灵和他大能的什么名证。他说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到了第二章的中间部分，保罗也话锋一转，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前面是神的奥秘，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对不信主的人，我只讲神的奥秘，但是在基督徒中间我要讲神奥秘的智慧。什么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边预定我们得荣耀的智慧，就叫神奥秘的智慧。所以保罗他很谦卑，他很勇敢，他对非信徒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然基督徒的人要常常思想救恩，但是保罗说我在智慧人中，就是那些得救的人当中也讲智慧，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预定我们得荣耀的这个智慧。你们要知道这是对基督徒来说的，否则的话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的，本来你们应该吃干粮的，结果你们还能只能吃灵奶。哥罗西书也讲你们要长大成人，不然的话你很容易中了魔鬼的诡计。为什么很多人基督徒很容易被异端侵扰？为什么被一些错谬的道理去吸引呢？就因为你的根基不够。根基不够在哪里？不明白预定论的真正的渊源。保罗一生，我有一个讲题，保罗一生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对非信徒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神的奥秘。保罗一生第二件事情，他对基督徒常常传讲神奥秘的智慧，就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预定我们的荣耀的这个奇妙的救恩。一个是知其然，不信主人只要你知其然来到主的面前重生得救，对基督徒来说要知其所以然。哦，原来妈妈生我是有那么多美好的生命的意义的，原来我来到地上我不只是吃喝拉撒的，原来妈妈会不但要生我还要养我还要教养我，是我走单行的道。这是保罗一生两个使命。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讲一个前言部分，我讲了一些铺垫。为什么？哎呀，预定论太难了，不要讲这个东西，教会一定要讲，基督徒一定要跟他讲，他拒绝也没关系，继续讲，不要强迫他就好了。为什么？有的人们说那整本圣经不都讲，当然我们不是都讲这个，我们很久没讲，我只是告诉大家我经常讲这句话。弟兄姐妹，我经常说，如果你跟我学，让我做你的数学老师，我叫你一加一等于二，你说我不相信，我不接受一加一等于二，你再让我教你数学，我教你吗？我不知道怎么教你。一加一等于二，你说我不知道，可能对可能不对，但是你可以不讲这个吗？我们讲别的好不好？讲别的数学。我说对不起，我不教你了，我不教你了，不是不教你了，因为你要我做你的数学老师，我教你一加一等于二你都不接受，你说教我更多的东西，我再看，我可以 no 结束，懂了吗？就像一个人要学一些英文，哎，我先跟你学英文，行，我教你学英文。你什么基础？零基础，行，先教你什么？二十六个字母 ，A B C D， 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哎呀，这个二十六个字母太难搞了，特别 B 跟 D， 小孩子一教老反了，一写就写反了，对不对？能不能不教这个了？我们学别的更重要的东西。当然 ，A B 二十六个字母不重要，但是基础，懂了吗？你要跟我学英文。我教你二十六个字母你都不好好学，你说你不要教我学二十六个字母，不要我学语法好了，让我说一句句说出来的顺溜的话， 能够跟人对话挺好的，我挺羡慕的，马上流利的美国口语来了，你却不愿意学26个字母，你不去从最简单的单词去背，是英语又不是全是26个字母而已啊，这话是没错的，但问题是基础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今天要开始跟大家展开一个画卷，我们要正确的理解，但是你不能靠你的纯理性的东西，我们需要理性，是在被圣灵圣化的理性，是潜伏在神的话语里面，那个理性是变得有意义，单纯的理性不行的，但是单纯的信心是应该的，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很多人用笛卡尔的话说，我思故我在，好，害死很多人，害死那些知识分子，害死很多神学家，人不会思想好像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没错，但是有神的仆人说，人类一思想上帝就发笑，对人类来说的，不是人不要，不是不要理性，甚至人类需要超理性，但是是上帝来的，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在我这个讲铺垫里面，我们看什么，许多以色列的不幸正眼他们是被拒绝的，这个是一个困难的主题，困难的主题。但我们从，但我们反过来讲，一到五节，上帝本来拣选以色列人的。我这段时间我灵修在旧约，好，我旧约现在灵修到刚好把约书亚记快结束了。我一直在思考，神对以色列的拣选一定要分成两个概念，一个叫选民的概念，一个子民的概念。如果你没有这个区分的话，你会把旧约读得剪不乱理还乱，你把新旧约无法很好的统一起来，既要看到他们的区别，又看到他们的内涵的一致性，否则你的新旧约解不开，旧约本身你没解开，新旧约你就更解不开，你会把很多的经文混在一起，怎么让你明白你都明白不了。为什么呢？就像我们那个每次那个八神那个绳子一样的，已经搅在一起了，所以有的孩要有小孩子解，越解越乱，越解越乱，那就把它看着剪刀剪了算了，解不开了就废掉了。但是慢慢的来，单纯的信心，靠着主的话语，谦卑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借着好好的领受，上帝把你一点一点的解开，后来发现很简单，很单纯，这只是我们的理性太复杂，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来看上帝本来拣选以色列的这个的经文，我没有打出来，这个大家已经刚刚看了哈。这个什么呢？你看，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就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当然表达了一个他对以色列民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我告诉你，好，基督徒一定要记得，一个接受预定论的基督徒，无论他明白恩典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完全，多么的白白，生发出来的却是更怜悯的心。因为你知道你的灵受的恩典是完全白白的恩典，是创世以前所蒙的恩典，跟你没有一点点的关系，跟你的祖辈没有一点点的关系，跟你的祖先亚伯拉罕都没有一点点的关系，跟亚当也没有一点点的关系，有，这是在他里面你被定罪。你明白你的救恩只跟基督有关系，只跟上帝的救恩有关系。我跟你讲，你信心你的得救，你却不会去轻看任何不信主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得救跟你本身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跟你的父母没有一点点的关系，跟你的祖辈辈没有一点的关系，跟你的始祖亚当夏娃没有一点点的关系，只跟基督有关系，只跟上帝有关系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轻看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发现基督徒很轻看不信主的人，喂，你丈夫怎么没来啊？他世俗的人，不信主的。喂，你妈妈怎么没有来啊？他是老糊涂了，根本没有明白福音呢。哇，那个神情那个语气好得不得了啊。我跟你讲，一个真正明白被上帝恩典恩高的基督徒，他充满着怜悯， 特别是对不信主的人，特别是对那涉不赦的大罪人，你更有怜悯心。我发现我们和基督徒，我看你的心态都要被调整。我们发现有时候说那个人得救可以，那个人我觉得他不应该得救，你思考你的信仰有问题。耶稣讲的罪在哪显露，恩典才哪显露。我们太容易自义了，你知道吗？太容易自义了，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灵修雅各书第二章的时候，怜悯是向审判夸胜。你在思考这个人什么意思？神没有拯救每一个人，没错，神也不可能拯救每一个人，但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应该蛮有上帝的怜悯，你知道吗？保罗说，我宁愿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愿意我的同胞得救，你知道吗？保罗为什么成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其实他一开始被主关到之后，他是跟犹太人传福音的，就犹太人不但拒绝他的福音，甚至要追杀他，保罗因此被迫，上帝就这种方法带领他说，我传福音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是你们拒绝福音，断了你们是不配得永生的人，所以我就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从此保罗开始控告以色列人吗？没有，从来没有。保罗总是希望以色列民能够更多人得救，他们要杀我，我要怜悯他们，知道吗？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每次我看到这个经文，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经文，他说我宁愿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人，伟大的人物叫摩西。摩西讲了一句什么话呢？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神。这个句话也是跟这句话一样的分量，你知道吗？就你们这帮以色列悖逆的子民，上帝把你托付给我们了，你们常常悖逆，常常悖逆，我真的很痛苦，真的恨不得说句不好，从人家讲我千刀万剐的把你全部干掉。但是其实不是的，因为上帝给我恩典，上帝给我完全的恩典。虽然你们悖逆，悖逆到一个程度，我要为你们祈求，祈祷以致我得罪神。以致我得罪神什么概念？就是说本来有些东西我都，你们这些做法完全不合神心意的，还要我在神面前为你们祷告，希望神能够给你们恩典，这个太难了。按照你们的行为举止，你们只配得公义的审判，就应该定罪下地狱。但是我忍人不能够希望你们下地狱，我忍人不能，更不能咒诅你们下地狱，我也不能希望你们下地狱，因为我们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太容易了，知道吗？你忍人为你的仇敌祷告，真实的仇敌好，不是一个假象的概念好，真的是你的仇敌，你忍人能够愿意他得救吗？你真的愿意但愿他能够在你的面前拿起刀来砍你的时候，你的意愿是希望他能够把刀放下来悔改信主吗？他灵魂能够上天堂吗？或者这个人已经把你什么一刀已经捅在你的心脏上，你血在流出来的时候，你还活着一口气的时候，你还能够为那个刚刚砍你一刀，刀就刺在你心坎上的那个人站在你面前还耀武扬威的得意的时候，你即将要死去的时候，你会为他祷告希望他得救吗？好难啊，太难了，你做不到。但是耶稣基督做到了，斯蒂凡做到了，甚至我纪念这几天上个礼拜，其实我收到一个信息，我们很尊重的一个神的老仆人，当然我也又纪念那个弟兄，十几年前在武汉被杀的那个 Bruce。我为什么想到他呢？前几天我突然收到一个信息，因为他的妻子叫华小新，说华爸爸在美国去世了，也就是华小新的爸爸。这是一个，我见过他两次。那为什么纪念他呢？因为在华小新身上，我也看到了把他丈夫杀死的人，她带着她的女儿们来到那个太平间，到医院，她的丈夫已经在那个太平间的那个船上，她竟然她带着她的儿五个孩子，那时候是 五个孩子到那里，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哀哭，他竟然把每个孩子，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带着每个孩子来到他丈夫的这个遗体之前，说孩子们来，一一的向爸爸告别。他什么事都不知道，只是通知他说赶快，你的丈夫被人刺杀，现在在医院已经在，你要赶快去带孩子们见你丈夫一眼。他就打了一个的士就到了医院，甚至也忘记了付的士钱，但的士费都没付，的士司机没有他的钱，他就冲进去了，就看到丈夫已经去世了。之后每个人告别，带着孩子们回家，他做了很伟大的一件事情，他向武汉市公安局提出申请要见凶手。当时你知道吗，他们觉得不可能，这么一个事件中国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见凶手很危险，所以他们请示过湖北省委，请示到公安部，最后通过讨论还是决定不能让他见凶手，那个场面不好控制，所以最后就答应让凶手的妈妈跟姐姐亲自上门道歉。就在那一天，武汉市市长加上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带着这个凶手的妈妈和姐姐去到他们的家里，结果那个妈妈跟姐姐一到家里，看到一个寡妇带着五个孩子，最小的才几个月，最大的也才六七岁的时候，控制不了的哭，眼泪就流出来了。你知道吗，这个是花小心过去拥抱那个母亲，说阿姨，我们原谅你的儿子。啊，那个妈妈哭得更厉害，说那孩子们一个过来抱着，说奶奶，我们原谅你的儿子。哇，那个妈妈哭得更受不了，哪有这样的事情，说其实我们要见你的儿子，真的不是要去报复他，我们想告诉他我们原谅他了，我们想送一本圣经给他，我们想告诉他上帝能够救罪人，耶稣爱你，所以轮流的去拥抱他的母亲，拥抱他的姐姐，他们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家庭。这个时候你知道吗，还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武汉的市长和公安局局长在旁边很紧张，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记得我从广州去的时候打的士往那个学校去，那个司机以为说，哎，你们是不是来调查这个美国人被杀事件呢，以为我们是特工呢，我说我们是他的朋友，结果那个司机说最好不收你们钱，没事的，到时候我们的的士费，因为当时美国大使馆已经派也要派人去调查这件事情，好像很多他的门徒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从不同地方赶到武汉去，谁知道你知道吗，他走到那个公安局局长跟市长的面前，那个市长跟局长很紧张，又难过又对不起，又很紧张，怕这个追究下来他们市长公安局的责任，一个美国人在你们这里被杀了，怕美国有追究，你知道吗，结果呢，他拥抱完那个妈妈跟姐姐之后，他去跟市长跟那个公安局局长握手，说谢谢你们来看我们，没关系，但美国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那个公安局局长跟他马上表情放心，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理解我们，没事，没关系的。然后他们走了，很快我们到了之后听到这个见证，哇，我说原来不是基督做到了而已，不只是斯蒂凡做到了，保罗做到了，彼得做到了，历史历代很多神的仆人也做到了，靠自己做不到，所以我纪念他的。后来前天我收到一个消息说，这个姊妹也很久没跟我联系了，她说花爸爸上个月在美国去世，我很感恩这个老仆人，他所培养出来的这些敬虔的后代。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上帝本来拣选以色列人， 保罗从来没有否认过，从来没有因为他被以色列拒绝了，甚至他以为以色列传福音却被拒绝了，从此对以色列人开始抱有怨恨，没有，充满着怜悯。大家这样敬美，这样讲，我跟你讲哈，一定不要错误的理解，理性的理解，抽象的理解预定论，你就很麻烦，你变得更无知。一个真正明白的人要明白，基督的爱，唯独基督，唯独他的恩典，你就知道你在他面前是完全不配，所以你首先要破除你一个什么呢？对外邦人的轻看，对不信主的人的轻看，甚至对那些你认为在世界上犯罪作恶最厉害的人的轻看，都要破除掉。为什么？因为保罗他说，我以色列人时常伤痛，愿意自己咒诅与基督什么分离。为什么？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祝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而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保罗强调以色列人什么？他有优先性，他什么有个优先什么呢？就是神透过对吧？他们是以色列人，这是个前提，这个身份是决定了很多东西。但是他们，你要注意，以色列分两个看，以色列选民还有以色列的子民，你才能够明白。好，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祝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旧约时代都是赐给他们的。我们也看到了，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看到没有？出来的列祖是他们的祖宗，基督是从他们出来的。这里面讲到他哪几个优势啊？他是所有承受了很多东西，第一，第二，这个列祖是他们的祖宗，这是第二个优点。第三个优势是基督是从他们肉身的基督从他们出来的，三个外邦人永远没有办法的，你是外邦的基督徒你也没有办法承受的，这个三个给以色列选民的一个优势。但是保罗这里讲呢，还在前面说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还是基督，他是高举基督，就是基督。以色列有这三个优先的特权，也是基督，基督神他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基督才是称颂的。不要忘记，不要把眼光又放在以色列本身身上，以色列有这样的一个三个特权，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好，这个我就不多讲，这是神本来拣选以色列民，这个我们大家能够知道，我没有把它打出来，希望大家再去思考一些经文看一看。好，那我们要看看什么？第二，上帝拣选人的标准是什么？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看到没有？这个时候来了，以色列的选民不都是得救的子民，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哈，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把这个旧约啊，神给以色列立的约照搬到今天的新约时代就很麻烦。是神的立约，我更喜欢说圣约的问题，我更喜欢叫应许神学。圣约神学需要好好的去思考去判断，我更喜欢讲应许神学。这个我们看到其实更多的是提到应许，应许为什么？你们来看哈，你看，也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即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生儿还没有做出来，只是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做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这里边看了吗？神拣选的标准什么意思啊？ 我喜欢讲什么呢？上帝在亚当夏娃时代，他应许亚当夏娃是什么？女人的后裔。到了亚伯拉罕时代，他应许他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后裔。再到大卫时代，应许大卫的那一位子孙耶稣基督。所以我更喜欢讲整本圣经的一个核心是什么？上帝的应许。约这部分有变化。好，那这样的标准是什么？是凭着上帝的应许，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词号。这就是什么我所强调的，应许的内容是绝对新旧约完全贯通的，绝对没有任何的动摇，没有任何的增加，也没有任何的减少。但约的部分是有变化的，约在摩西是针对所有人的，约有时候针对以色列选民的，约的有一部分是针对只对他的子民的，但有时候针对他选民那边，有对选民有对子民的，但是很多人把这个层次搞不清楚就很乱了，剪不断理还乱了。我经常，当然我们最近有弟兄正在讲那个摩西世界哈，那为什么说恨我的我不追讨他的罪是父自父妻子知道什么三四代，那是对谁说的？对以色列选民说的，那些是选民却不敬畏神的人。但是对说爱我受我诫命的，我要赐福他知道什么千代，这对什么人说的？对选民的子民说的。不然你们没有办法理解，懂了吗？就像约书亚摩西在说，我要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上，一六个支派在吉利星山上，在吉利星山上宣布宣告什么祝福，在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诅，对什么人说的？对以色列选民来说的，选民中的子民被祝福了，那个应许是给选民中的子民的。所以这个应许就是什么？上帝应许是什么？就是六到九节，对不对？六到九节刚刚我们读的怎么说的？因为我所应许的话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的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生子还没有做出来，凭什么？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这里面好很清楚的概念哈，上帝的拣选他是凭着他的应许，一定要记得。甚至连神拣选以色列选民，神都是说什么呢？我为什么拣选你做选民，让你感受迦南人呢？不是因为你们配得我的拣选，选民你都不是配得的，是什么？是因为迦南人的恶，我要惩罚迦南人，要透过以色列去惩罚迦南人。第二，是因为我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我对你们始祖的应许，我才拣选你们去迦南地的，你知道吗？跟你们本身没有任何的关系。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跟你本身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他举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以撒跟利百加在抹腹里的时候，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但是在抹怀里我就有了罪，没错，但确实还没有做出来，神就爱雅各什么误以扫，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二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来，好，来，我们来看，好，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这个我们要明白。哎，我跟你讲啊，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预定论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跟你讲，好，你在探讨预定论的一个环节里面，你有一点点的动摇跟条件的时候呢，就会动摇了你对这位主的认知。这位主到底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他是个全能的主呢，还是一个有条件被限制的一个臆造的理性主的一位偶像呢？我跟你讲，你有就去学学那个麦克阿瑟，我们在学那个课程哈，出行纪要的那个课程哈，它里面也讲了这个问题。对上帝的作为的认知有偏差的时候，对任何神的一个真理有认知偏差，这个本身有时候你觉得影响不大，不就是一个观点吗？不就是一个真理的某一个部分，就算有认误差了也没有关系。是，当然神知道我们的水平了，这个没关系。但是在追求认识上面呢，你一个误差往后推，一定会推到最后是你对上帝的某个属性会有动摇，或者甚至是你对上帝的认知可能是一个偶像崇拜， 原来那个上帝并不是全能的上帝，不是一个全知的上帝，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当然我们受这个无神的教育太厉害了，说辩证唯物主义太厉害，说你要避免什么宿命论机械论，因为这个宿命论机械论在我们脑海里已经让我们很可怕，有时候人给你一个什么很伟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定论，在你脑海里所形成的一个钉子，在你常常想，哦，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我就变成机械论、宿命论了。哎呀，怎么能够有人掌管我的命运呢？掌管一切呢？哇，这个当然是人的话，那你真的麻烦了，确实不行。有人是你的主宰，某个政党是你的主宰，某个哲学家是你的主宰，那你真的是拜偶像了，确实机械论、宿命论。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保罗说为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这是很关键。你所信的是谁？他是那位什么全能的创造主，他也是全能的救赎主。喂，你在中国，如果你是习大大的儿子女儿，你会幸福无比，你做梦都会笑醒了。你觉得他可以给你安排很多美好的东西，他不完全，他给你发脾气骂你一顿，但是他是你的爸爸，他能给你安排很多东西，你觉得很开心，很有安全感。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不是最重要的，全能的创造主是你的父亲。你总说，哎呀，他不要给我安排太好了，他什么都不帮我安排好了，这个不行。哦，我们好像很谦虚。当然上帝也不会让你愚昧无知的，他不会让你在罪里面沉沦的，他确实拯救你了，会引导你的，你却没有安全感，你总担心不够，你在那个很多圣经圣经上你不敢相信。你为什么不敢相信？是因为你不能确信你所信的那位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会动摇你对上帝的认知，你知道吗？上帝被你越来越方框里把你框住了。我们说有一个神的仆人，我一次在北京有一次一个神的仆人说，千万不要把上帝放在一个 box 里面，你把上帝放在一个理性的一个方框里面，把上帝给限制了。原来你是个拜偶像的基督教徒，不是基督徒，要小心。上帝我们靠自己无法认知，无法知道，无法认识，但是借着大自然知道他的永能和神性。但是我们透过圣经的真理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好，我们先看他不在乎人的行为，是他招人的主。好了，现在就你信的主是什么主，这个是很关键。你不够对主的认知，你总是说你不靠行为，你太难了。你说你不靠理性，不靠情感，不靠你的在那个弯腰补牢啊，总是觉得人总是要来点道德说教，不来点道德说教的话，你永远没有安全感。你是不是？我们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所以我们总是要看一点结果。我告诉你，我要告诉你，你真的明白预定论的人，你越来越明白，你接受任何结果。约伯能够接受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你不要吹。谁都不敢做到这个，你约伯他是做到最完美的状态了，他也有他的软弱。但是你想一想，你是一个家腰缠万贯的人，你的房产，你的身处，你的仆人一天之间全部没有了，你这辈子生了七个孩子三个女儿，同一天全部死掉了，而且你家买的房子倒了，把你所有的家人砸死在里面，你说你还信上帝？你说你相信真理，所有的真理？我跟你讲，你不明白预定论的人，你没有办法明白，你绝对不能接受。你不要跟我讲你理性多么厉害，你多么超人，你超人的意志，你超人的理性，你超人的情感。你说如果我七个孩子三个女儿，我的所有的家产，而且就在我好不容易攒了几百万供了一套房子，那个房子倒塌了，把我的所有里边的所有的财产儿女 在我买的那个房子里面把它给炸死了，房子也没有了。你说我还感谢赞美主，我认为你说你能做到我不相信的。你不能够明白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主的话呢，我跟你讲哈，你理性上明白了，你情感上接受不了的，太难了，太难了。这位所以不在乎人的行为，在乎招人的主，这是因为什么主？下面就来了，什么主？也好，有两个了，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在乎怜悯的神，再一次的加强，再次告诉你，我告诉你不在乎，我们总是要在乎。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不在乎，至少在乎一点定义的，那定义的他定义至少要有个条件，一定要有个条件才对。上帝做事情应该有条件，因为人太重要了，人重要到一个程度，必须有附加条件才能够表达上帝对我们的这个救赎，他总要加一个附加条件，想办法加一点条件在前面，让我们能够稍微理性上能够过一点。但是这里说不在乎，怎么不在乎那定义的，你定义了，你下决心了，你去读神学读了十年去研究了，研究一个成果出来，只要你还是不能接受预定论的人，你还要回炉重造，不一定要神学院，回到神的恩典里面，回到神的真理里面。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那个什么那奔跑的，只在乎法怜悯的神主神，是从他来的。来了，那下面又来了，站立为什么设置标准。好，我们搞掉，为我深知所信是谁，要搞清楚，凭着上帝的应许，是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主，也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是在乎发怜悯的神。那你所信的是谁？我跟你讲哈，我们太容易在人的理性里面出不来，太容易在我们的情感里面，人就是这样的，没办法，神知道，好难理解，靠你的理性来理解，我跟你圣经早就不存在了，第一句话你都不存在了，很多的你不存在。那我们来看上帝为第一创造者的什么。好，当然了，其实我们当然这里边呢，我们先来站这里边什么，这里边我就没有把打出来什么的，就说大家注意好，就是刚刚所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好，就是我这是在第14节哈，他说我要怜悯第16节是吧，因他对摩西说，不是第几节，我这个眼睛有点15节是吧，15节，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什么就恩待谁，这个是第一个。后来又说的更厉害的什么呢，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叫谁干硬就叫谁什么干硬。当然后面我们看到他举了法老王哈，法老王就是他要他的心干硬，来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对，就是这，你看到没有，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的这个说啊，这个说法基督徒都喜欢的，这个一般说不敢接受完全双重预定的时候，这句话大家都能接受的，单纯预定的人呢，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啊，首先恩的要怜悯谁就怜悯，要恩的就恩的，这就是单纯预定论的人没有问题，当然我接受，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说我要恩的谁就恩的谁，要怜悯就怜悯谁。但是后面那句话是什么呢，第二条腿你要搞清楚，就什么呢，你看这下一句是下一句世界是吧，我将来好说对好对，据此看来，这不当定义的，也不当奔跑，只在发里面，因为经常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哇，这是神对法老王很霸气的说的，你知道吗？下面就来了，如果前面那句话让你接受单从预定论的人是没有问题的，有条件的预定论是没有问题的，但下一句话你要明白了，他说在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下面那句要叫谁干硬就叫谁干硬，这句话你要搞清楚，不但神预定了我们的救恩， 必然的另外一面，没有被神预定拯救的人，就是被神预定灭亡的人。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但人的理性过不了的，你肯定过不了，那你怎么办？你的情感也过不了，怎么办？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好，等一会我还要再加强，保罗在下面那个经文里面又加强了这个说法，绝对不是一词的。好，我们来看下面，创造者的主权，人类无权降罪，超越理性的，超越那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叫谁感应就叫谁感应，哇，那人就变成一个什么？他的玩具啊，比玩偶，比我孩子的玩具还悲惨啊，你知道吗？是的，从理性来讲是的。但是你是谁？你用你的堕落的理性，有限的理性，是你基督徒已经被圣化的理性里面有血，还是你是有限的人？你去揣摩上帝的话，你永远把上帝缩小了，永远把上帝放在一个理性的方框子里面来思想上帝本身的属性，你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你所信的是一个偶像而已。大家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概念，但是呢，我必须要在这里面好好的跟大家去讲。无论别人怎么认为，但是我们必须要正确的面对真理本身。所以当然我用了以赛亚书，我不去看了哈。我在也就罗马书讲的说，就是窑匠难道不没有权柄从泥土里面拿一块做什么贵重的器皿，难道没有权柄从泥土中拿一块什么做卑贱的什么器皿啊？你知道吗？上帝对泥土本身有没有偏爱呢？是没有的。对窑匠嘛，窑匠把这个泥土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呢，手里面拿出一块来说，我做成一个什么尿壶，尿壶大家说不好，哎，尿壶都臭啊，对不对？但是哎，行，这个窑匠一高兴又拽把泥土来做一个花瓶，花瓶我愿意，女孩子嘛，花瓶摆在那个桌子上插美丽的鲜花的，哇，这个好。所以什么概念？所以这个什么概念？我们就明白什么概念呢？窑匠跟泥土之间，泥土能够来跟他辩明说，你为什么让我做尿壶不让我做花瓶呢？有道理吗？泥土有这个能力吗？人有这个能力，堕落的人，人的理性会这样说。其实你想一想，创造主跟被创造主差别有多大，你知道吗？我经常遇到弟兄姐妹说，哎呀，在慕道之前啊，上帝在哪？你让我看到上帝我就信。开玩笑，你看到上帝你死定了，对不对？我们经常讲这个讲台这个桌子是木匠造他的，对不对？木匠知道这个桌子的构成，它的材料，它能够坚持多少年，它就开始朽烂，它能够承受多少的重量，你把它放在什么里面它会完蛋。但你问桌子，嘿，桌子啊，谁创造的？谁造你的？木匠，当然你告诉木匠。你非要问桌子，桌子你知道木匠从哪来的吗？你要知道木匠从哪来的，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已经不是桌子了，神了，你知道吗？你是被造物，你都哎呀，我说我们太难理解，你这个被造物，你想知道创造主的渊源，所有的内容，你是谁？有时候我跟你讲，信仰永远有奥秘，你看保罗，一个是神的奥秘，还有神奥秘的智慧，永远有奥秘在里边的，有神永远有奥秘的。如果没有奥秘，你就是神，你跟神差不多，你就成为神了。神就是神，他有奥秘，但是你透过他的启示来认识他是必须的。不要因为有奥秘你就什么说感谢主，不许人就研究圣经，不要把神的真理研究更清楚，你不要做糊涂人。神的旨意需要显人显明，但显明的事情给人的，隐藏的事情属神的。神永远是奥秘的。但是我们领受什么呢？创造者的主权，神他有权柄从泥土中拿出一块来做贵重的器皿，拿出一块来做卑贱的器皿，这个是上帝的主权，你没有办法明白。好，我们再看下面又强调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就不多看了。何况神预定灭亡的人，神的预定灭亡的人是多多的，哎，请把这个经文打出来。我们的这个下面经文这两句话哈，你看，注意，等一会儿哈，注意，何况神的预定灭亡的人是多多的人的宽容， 相反，而对预定得救而信从他的人，不但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神早已给他们预定了救恩，总是给他拣选之人存留极大的恩典。一定要看清楚这两句话。哎呀，我们的有时候看圣经啊，是大概的，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我们的解经，但有时候抠字眼也不行，但有时候呢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行。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最对不信主的人显出两个意义。好，神预定人灭亡有两个意义，神预定人灭亡有两个属灵意义，什么意义呢？第一是显明他的什么公义的愤怒。喂，包括神拣选犹大卖主，为什么？神为什么容许这个世界上很多邪恶的事情发生？神为什么容许这个世界上有着罪恶横行霸道？它有两个属灵意义，一个属灵意义是什么呢？一个是显明神的什么愤怒。这个愤怒还不够，神的震怒藏在你不信主的身上，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愤怒把不信主人扔到永远的火湖里面，那个愤怒决定性的最残忍的，在人看来，知道吗？很多地方老是和稀泥，神是爱，神是爱，爱到什么？要么你以后没有人下地狱，要么你以后还有人下地狱，都是残忍的。你只讲爱的话，犯爱的话，犯恩典的话，懂了吗？所以怪不得有人说地狱里面没有人，地狱里面都是魔鬼和他的差役，连那个魔鬼都不应该下地狱，魔鬼还是堕落的天使长呢，本来多厉害啊！那恶鬼邪灵都不该下地狱，都是天使堕落的，一派胡言。人的理性太厉害了，你的情感太丰富了。当然我希望我信主了，我家人都信主，七姑八大爷都信主，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就来了，人际关系链这个没有一个下地狱的。为什么？我的亲戚的，我的亲戚的亲戚，亲戚亲戚亲戚亲戚，大家都是亲戚，最后都你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亚当当然上天堂了，所以亚当的后代都应该上天堂。我跟你讲，就剔除了这个概念。上帝的预定人灭亡的原因是有两个属灵意义，什么事情？是显明神的愤怒，神的公义要发怒的。第二是彰显他的全能，他有权柄灭掉你，他有权柄拯救你，他可以有权柄不救你，他不救你你就死定了。他的全能，我喜欢这个词，权柄和能力。你注意看我的个人灵修，我经常愿意一切的权柄和荣耀，我常常喜欢用一些权柄和荣耀都归给神。我跟你讲，弟兄姐妹，神的话也不怕你去推敲，你越推敲你发现很精准，精准到什么程度，很多人不能明白的，上帝为什么预定人灭亡，你就很容易明白了。上帝预定你灭亡是因为要占有他的什么，他的愤怒，他要显明他的愤怒，也要彰显他的全能，没有问题。好，那怎么样？那神说，那神为什么不能把亚当把他全灭了？好了，把由魔鬼一方就把他灭了，把天使斗了天使都灭了，把那恶人一下都就灭了，不就好了吗？现在太平盛世了吗？你又揣摩，你又按照你的想法了。上帝为什么现在是这样？既然神是公义的，是绝对圣洁的，上帝为什么现在让世界那么多恶人横行霸道呢？这第二个旨意就来了。第二个什么旨意呢？就多多忍耐宽容的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多多忍耐宽容，行不行？不行，上帝你快一点。所以我们人希望呢，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说不行，我们要骑马飞奔，我们要快一点把敌人全灭掉。所以约翰跟雅各说，撒玛利亚人，我们主耶稣就亲自来给你们传福音，你们还拒绝我们，还不让我们进村，哼，主啊，来吧，我们祷告，降下火来消灭这个村庄，灭掉他。谁干过？以利亚干过，人有历史根据的，以利亚能够干，我们今天也能干。但以利亚那时候干的心意跟你这个时候心态不对，那不是以利亚必须的，不是以利亚要神灭掉那些人，是神降下火来的。呀，以利亚不知道，以利亚这是跟什么？跟那五十夫长那些人，他们邪恶的人，上帝灭掉他的，有什么不公平？我再跟你讲，彼得被抓去坐监的时候， 半夜的时候突然天使让彼得怎么样出去，对不对？彼得就真的出去了，但只是一句话，禁足。彼得走了之后，禁足就被什么杀了，一句话禁足就被杀了。保罗也坐牢，结果呢又是天使来把他救出来，对不对？结果呢保罗要走的时候呢，结果呢禁足一看见门全开了，保罗他们没有走，结果呢那个禁足发出大量什么自杀。保罗说千万不可，不要伤害自己。保罗去跟那个禁足传福音，禁足人就全家什么得救了，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好不公平啊！前面那个禁足好惨啊，那个禁足就死了，也没有什么交代啊。这个禁足呢，全家得救了，哇！上帝为什么？这个禁足表现得好吗？你问什么？我不知道，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上帝好，我们先看到他叫显明，你看到没有？大家一定要记得，在预定的里面，神预定灭亡有两个属灵意义：彰显神的愤怒。第二，什么要显明他的愤怒？第二，要彰显他的全能。但是，上帝却有他的计划，他是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对，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词哈，这句话你一定要搞清楚哈。谁预备他遭毁？可预备遭毁灭的？上帝。所以这些不信主的人、拒绝福音的人，他们是显明上的愤怒在他们身上，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的可怒。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承认基督徒是可怒之子的原因就在这里，知道吗？是可怒预备到毁灭的器皿，是被咒诅的，会被咒诅的。这在什么时候？超越时空的，你不讲时间，这就是个真理，真理是永不改变的，真的是超越时空的，就这样的。好了，下面那句话，又要见他分身的荣耀。好，神拣选人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显明神分身的荣耀。看现在那门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什么时候？创世以前，预备你预定你的荣耀了，拣选你的荣耀了。我跟你讲，荣耀的器皿不会被咒诅过的，我跟你讲，不是咒诅你再来把你提升一下显出多么的厉害，不对。上帝的旨意不是出外方来的，上帝旨意是永恒的，他定下来的谕旨是不变的，是历史的发展只能证明这些真理是绝对正确的，神的谕旨是绝不动摇的，绝不反悔的，句句定准的。所以咱们看见，所以你看神又将他分身的荣耀彰显在那门怜悯早预备的器皿的荣耀的器皿上。好，谁？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哎，注意这个器皿不要乱解哈，不要乱解释哈，包括婴儿心里的孩子没有说，可能有可能没有，是什么？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注意看啊，不但是犹太人从犹太，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注意看到这个概念，什么概念？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子民，本来不是门爱的要称为门爱的，所以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什么儿子。以赛亚的意思说，以色列虽有得救 如此孩子，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我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什么完结。好，对，往前看，这里有这个里面有这个问题了，他什么呢？他说哎，这里又来了，这本来不是我子民的，哎，这句话就证明了，这句话有点点好像矛盾了，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哎，称为我子民，就证明他们在拯救之前不是神的子民。好，这个问题就很困难了，为什么呢？那什么是？那你就信的时候才是，你这经文就很难了。本来不是我子民，什么是称为子民？是在信的时候显明出来的，明白吗？但是这里又讲到什么？这里要注意的，又从历史的观的问题来看了，这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里面来看，这个历史的进程里面。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哎，这个好难了。一个是从神的永恒的预旨来看，这样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里又讲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里面，怎么显明你什么时候本来你外邦人，你不是神的子民，好像没错。 这里用的好像，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有限的人的历史观理性来看，那本来不是子民，但对这里有点难哈。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门阿的，我要称门。那什么是对以色列？是你知道吗？这是为什么要这样讲？我大家一定要明白，他是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做一个比较的，弟兄们一定要记得哈，一定要记得，这是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为什么怎么证明？下面是这样的，他说他用了什么？就是什么？前面不是有吗？不但是从犹太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要看上文哈，这里弟兄们一定要记得哈，是从。他在上面给你一个铺垫是什么呢？他说这器皿是我们所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所以他所有的下面讲的内容有这个背景，你没有背景你就很麻烦。所以我承认我弟兄姐妹不容易，因为这个解经啊、有时候大概的方向解释你也没错的感觉，但是就没有清楚。后来好了，这是吧，他说不可能，就像神在何西亚说，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哎，他用的是什么？引何西阿书，弟兄姐妹要记得哈，何西阿是以色列的先知，懂了？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哈，这里你要撇开这个背景讲啊，哦，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就证明我们呢没信主之前，我们也不是神的子民，我们信主的才成为神的子民，以前是堕落的，是灭亡的，是被咒诅的，后来我们信主成为神的子民了。我跟你讲哈，这个经文不能这样断章取义哈。他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怎么样？要称我的子民，本来不是门阿的，要称为我们。那门阿是什么？是因为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懂了吗？不然的话，到第十一章你更难。第十章什么？那个橄榄树啊，原来的枝子被剪下来，我们新人被接上去，你完了。你要讲个体的话就完了，个体的理解一定是漏洞百出的。到时候我会跟你讲，十一章很难的。所以这里千万不要断章取义，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本来不是子民的成为子民，本来不是门爱的是门爱的，二十六节会证明你。来继续往下走经文，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什么儿子，对不对？你对以赛亚指着以色列喊着说，以色列虽然堕入海上，不得就不过是剩下的余数，我要为你看，我因为要主要在世上，对，主要在世上什么概念？主要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完全成就上帝永恒的旨意。这句话一定要搞清楚哈，神在世上的有限的时空里面来成就上帝超越时空的那个不变的旨意，这句话非常伟大，非常伟大到什么肯定什么呢？所以你看到没有，好，到时候你看如以赛亚先前说过，那若不是万中之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站在以色列人的角度讲，你看到没有？何西阿书跟以赛亚书，他就说神对以色列里面也是留下余种，使外邦人能够得救，都是上帝的永恒的旨意。喂，看圣经一定要看什么呢？什么是超越时空的真理的原则？什么是历史事件里面所阐述的一个历史的意义的时候，这个事件千万不要照搬过来，照搬是有条件的，懂了吗？所以我们解释圣经要注意两个概念，一个是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跟人类历史的发展的救赎的历史彼此是互相呼应的，但是人类救的历史不能够跟上帝的永恒的旨意有任何的冲突和矛盾，你要停下来，一定你看错了。那你要想明白上帝永恒的旨意，你必须要理清楚人类历史发生的事件会错综复杂，人类把上帝的旨意搞复杂了，搞混乱了，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信靠里面，求圣灵的帮助。好，回到我的讲义里面，好，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大家明白哈，创造者的主权，人类无权降罪，何况神对预定灭亡的人是多多的忍耐宽容，而神对什么预定得救而信从他的人呢？不但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神早已给他们预定了救恩，总是给他们给他拣所拣选之人存留极大的恩典，弟兄姐妹。成了极大的恩典，创世以前的预定就这样来的。你要透过历史的发展，让你更加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于你所能测度的，你才能够俯伏在上帝的面前。神啊，你真伟大，比我想象的还伟大，超越我理性的伟大，超越我情感的伟大，你却赐给我理性和情感来认识你，来敬拜你，真的奇妙。他赐给我们理性和情感，他却超越理性和情感， 还有升华我们里面的情感，让我们对上帝的认知必须表达我们对上帝的信号。神是绝对全能的，绝对是永恒的，绝对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是绝对的创造者和救赎主，不能有丝毫的给予界限的限制，给他任何条件的一个放宽，你就会出现问题，你的信念会面目全非。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好，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这个我留在下一次四月八月份第一个礼拜天我来讲这个，只讲少几节经文，就讲到这一章的最后那几节加上十一章的四节。我把第九章的前这个几节经文呢会联系到跳联，要讲到以色列他们问题在哪里。那以色列问题是什么，也就是第九章的三十节到四章十章四节，我把这个作为单独一个讲题留意思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很重要，要明白上帝的心。我跟你太难了，我跟你讲罗马书九到十一章你一定要联系连贯起来听，一定要仔细把那个经文一个一个字的去看到底。因为罗马书它什么，它是一个教义性的一个教科书号，你要这个时候你要聚集定准的，一定不要像历史书念的那个事件总结出一个真理就好了。但罗马书讲的在这一段实在是你的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对吗？就有每次讲婚姻课程也好，前面讲都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实用给大家，但每次讲到他们，我请你们注意，我每次在讲到离婚再婚那个事情的时候，你们大脑清醒吗？你们理性要好好清楚，不然我这时候讲到你们糊涂的。很多解经家在这里非常复杂的，也是这样的，关于离婚再婚的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一定要保持上圣灵圣华里的理性和情感，然后放下自己任何的感受和自己的先决的条件的想法，然后呢你才能够明白这一段解经上的那个难题。每次我也是这样讲的，为什么昨天我在锦绣半岛那个花园也是跟两对夫妻就是讲那一段，讲到离婚再婚的问题，哇他们觉得很难，姐妹开始跳跳跳，就跳到都跳不动了。我你再看这段经文也没有这些解经，一定要安静下来，否则你不能明白。所以圣经有些地方真的很困难，我们承认我们能够理解，因为很多人不能明白很正常，不要觉得奇怪，人要怜悯的心去慢慢的祷告，他反对我们也祷告，他支持我们也祷告，他很开心我们也反感那个也祷告，他反感我们也祷告，得时不得时跟外邦人传福音，得时不得时跟信主的基督徒讲一次预定论。你有福气了，上帝给他的儿女就是有这个福气，你能够帮助一些弟兄姐妹能够走向真理，一定不会有错。这个要刚强壮胆，要谦卑温柔，用温柔劝诫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或者神让他明白这个真理。我跟你讲，你仔细想一想，一个基督徒接受预定论，我在此最后强调一个概念，他强调的不是技巧方法，他强调是恩典态度。一个强调不够的人会看重结果，还真正的明白预定论什么，他只看重那个过程，结果是怎么样都在上帝手里早已安排好了。我们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去摸着神的心意，与神同行，得胜了失败了都不可怕，结果都在上帝手里，我们不会以结果为导向的，我们只是在乎我们怎么凭着信心跟神走这个过程，成就上帝的旨意。我失败了，上帝旨意成就了，哈利路亚，我得胜了，神的旨意成就了，感谢赞美主。我们纵然会失信，神永不失信，我们纵然会跌倒，神永不跌倒，我们纵然会软弱，神总不软弱，我们纵然有错，神永远不会错。求主帮助我们，圣化我们的理性，圣化我们的情感，好好的去继续的谦卑领受上帝的话语，简单明白，超过理性，我们人人用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去感谢神赞美神，但是我们要谦卑我们的理性和情感。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你的子民，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继续传讲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真的我们不是要高举某一个神学的理论和教义，我们乃是高举耶稣基督你自己所做成的伟大的救恩。你只是把这样的一个圣经的真理托付给我们，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 理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理解力，我们对神话语的掌握的程度都不同，而且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的圣灵领受也有不同，所以这个都是正常的，主都在你的带领里面的。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就让我们在过程当中去经历主你自己的对我们的恩膏和带领。我们知道好难，我自己坦白的讲，讲预定论的时候也是，对我来说开始我是反感，是拒绝的，是跟别人辩论的，到后来开始慢慢的心里开始越来越软弱了，越来越开始怀疑了，到不断的去被圣灵光照，开始原来明白什么是来自上帝的真理，领受了，但在传讲方面有很多的漏洞，很多的可能自己也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随着上帝不断的带领，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上帝你是何等伟大的主，你是绝对圣洁公义的神，你是绝对全能的主，你掌管一切，你预定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是独一的创造主，你是我们独一的救赎主，你不但护理的这个创造这个世界，你护理的这个世界，你不但是一般性的护理这个世界，你也特殊的护理着你所创造的每一个对象。我们赞美你，我们为着你的创造来赞美你，为着你的护理来赞美你，你掌管一切，但是你却把你的美妙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出来，透过我们人类历史的产生发展，到最后你要把历史，人类的历史带向终结，在这个当中让我们看到主你的作为，就是来显明你在创世间所隐藏的旨意，你都要一一的显明出来，也要借着你儿女们去经历出来，让我们明白神你是何等的伟大，我们在你面前只能俯伏敬拜，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败坏无知和软弱，承认我们的无能，所以我们能够得到主你给我们那个救恩，得到你给我们那个怜悯的心，从而你给我们经历你圣灵所圣化的情感、意志和理智，让我们懂得既要靠着你的灵来明白寻求你的心意，不懒惰不糊涂，我们又要靠着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不要去探究神隐秘的旨意，让我们懂得站在我们应该站在那个角度那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穷尽明白上帝那个隐藏的奥秘，你显明出来的我们去寻求，你隐藏的我们就把它归荣耀给神，谢谢你，你拣选了我们来显明你给我们预备的那个丰富的恩典和荣耀，主你也要显明你的愤怒，彰显出你的全能，所以你也多多忍耐宽容的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是奇妙的，所以我们就要更要围着我们是你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更是我们无法明白的，让我们感恩在你的面前，我们赞美你，所以正如一首诗歌所说的，我真不知神的奇恩为何会领导我，我也不知为什么圣灵竟然在里面能够重生我，这个都是奥秘，科学不能解决的，理性不能解决的，哲学不能解决的，我也不知为什么我们就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认罪悔改，能够得胜我们的罪恶，都是很稀奇的，都是神迹奇事，但主你却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工作，我们赞美你，甚至我们都不敢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聚会，没有任何的经济的目的，没有任何的个人的这个荣耀，我们却在这里来聚集，这又是稀奇的事情，我们是被主的道所感染，我们继续的来明白，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希望主来帮助我们，不能明白的也不要成为我们的障碍和压力，继续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的我们感恩一点点的明白，明白了也没有任何骄傲的地方，继续祈求圣灵的开启，让我们更加谦卑，没有能够明白的求主继续帮助我们一点点的明白，好让我们目的不是要明白这个知识而已，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恩典有多大， 也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我们所托付他的，他都保全，直到主再来。谢谢你，荣耀你自己的名，帮助我们继续的圣灵开启，挑战我们，恩待我们，祝福我们，谦卑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